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的圣经的话讲得这么明白，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是必然要得救。可是你说人若没有信他，怎能求告他呢？若没有听见，怎能信呢？若没有人传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父啊，我们信主的人，你都已经差遣我们了，我是奉你差遣的，因此我就在这一堂课里面来传福音的道。求主你使我们这里每一个人，凡是还没有受洗的，李华，张妈妈、万里、Amy， 他们听了就信，而且信了就马上的求告主名，好叫他们救恩可以明确的得着，实实在在的得着。主耶稣，请你来祝福我们这堂课。今天我们要讲圣经是神所默示，是神的话，不是一般的书籍。求主你让，求主圣灵，你在我的来，你来膏抹我，让我讲得清楚明白，有果效，有说服力。也求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印证，来为圣经做印证。你的印证不是人的话所能够取代的。求主你来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今天就实实在在知道，我们手上这本圣经不是只是一本伦理的道德的书，不是只是一本好书，而是从神来的书，是叫我们得救的书，是叫我们进天堂的书，是叫我们得永生的书，是叫我们今生活得踏实，活得有意义、有价值、有丰富人生的一本书，也是能够叫我们与人的关系变得和谐、变得和睦，有人生在世、行事为人有智慧的一本书。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天我们因为原本我是上个礼拜，来得正好，正要开始，来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陈医师，陈姐妹，好，请坐，你看，我们又多来了两个国内来的，对，他们是广州，对，广州来的，对，对，很高兴你们来，我们正好才要开始讲，正好要划入正题，我们今天呢，就说。原本上个礼拜是跟你们说今天要讲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可是我后来在想呢，因为我们讲圣经耶稣是神的儿子呢，那这个信心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圣经的话里面，我们是根据圣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可是有人会想啊，我这个圣经你根据圣经，可是我又不信圣经，这圣经是人写的，我怎么你是人写的，怎么可以做根据呢？所以我就觉得呢，要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之前呢，要先让大家要先跟大家谈谈这本圣经，究竟这是一本只是一本伟大的书呢，或是文学或是文学的著作还是从上帝来的书？因为如果是从上帝来的，那这本书呢就是权威，他这本书怎么说就是真理，有些时候我们讲到说，哎呀，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，道理不等于真理。什么叫做道理呢？什么叫很有道理？譬如说我们看电视，看慈济，佛教的，他们讲佛经，很多人都在听，他们听很有道理。所谓道理是怎么样？很有道理，合你的理，合你的观念。一个人讲的话呢，合你的观念，你就说很有道理。问题是你的观念是不是代表真理？所以有道理不等于是真理。真理什么叫真理呢？真理就是定律，真理就是说这样就是这样。真理是什么？上帝的话就是真理，因为上帝的话是不会改的。上帝是一切事物的源头，事情该怎么来，怎么结束，这个事情的原委，这个是由神定的，是非道德是由上帝定的。他说对就是对，他说错就是错，由他定的，他是准则，所以他是准则，他的话是准则。所以我们呢要信耶稣的话呢，我们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本圣经，你看它是什么？你如果看它是神的话，这本圣经对你就有意义，就有价值。你看它只是一本历史书，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只是一本劝善的书， 好，这个宗教的书籍就写出来呢，劝善，劝人家行善啊，禁止人家行恶，只是这样一本书啊，这本书对你就没价值。我到大概三年前，有一次我妹妹，我妹妹小我四岁，我妹妹跟我就在谈话这，我才知道，她说她是读台北女师专，啊，她说我读女师专的时候呢，我就教会有学校有团契，有基督徒团契，她说我那时候就把圣经都读了，我说啊，我说你读圣经读得比我早，我是信主的时候才读的嘛，可是这本圣经对她，可是她到现在都还没有信主，好，这么多年了。三四十年、四十年、三十几年了，他还没有信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把这本书呢当做一本历史书，他把它当做像故事一样来读一读，以至于呢，他读的对他没有益处。可是我读圣经是怎么样呢？我也不是有人跟我上过今天我要上的课，我是先信了耶稣，好，我是在很困难的时候，走投无路的时候。好，我就跟我大学一个同学，呢，他呢毕业以后呢，我们就常有来往。哈，来往有一天呢，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，住在木栅，台北木栅。他有些时候会来找我。有一阵子呢，他交了一个男朋友，爱的啊，在热恋当中。过没多久呢，男朋友把他抛弃了，跑掉了，他就哭得伤心了。几乎他说只差没自，后来他跟我讲，他只差没有自杀而已，就这么伤心。后来过了一阵子，那我也没办法安慰他哈。然后又过了一阵子以后，因为我住台北，他住中立，所以也不是常见面。过一阵子他又来找我，哎，奇怪，他这个人呢开朗得很呐，好，以前的那个忧伤啊、痛苦啊，哎都没有了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奇怪你现在怎么不哭了？我说你现在怎么整个人都开心起来？他说我信了耶稣，他就跟我讲那么一句，我信了耶稣，我说我信耶稣还真有帮助。然后呢，他们信了耶稣也很热心，想带我去教会。我那时候呢，所以呢，我就跟他说，我不要信耶稣，好，我说等我老了需要一个宗教，好，你看我这就是一般人的观念了，我们跟他传耶稣，就是我已经有宗教信仰了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把信耶稣当作是一个宗教。好，然后宗教是老年人才需要，都是年纪大人才会穿个袈裟呀，敲木鱼吃长斋嘛，我们台湾不都是这样吗？年轻人没有啦，所以观念中就是老了才需要一个宗教哈。我说等我老了需要一个宗教的时候，我也不会选基督教，我一定选佛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读中文的，我说我大学是读中国语文学系的。好，我那时候好，对，所以呢中国的文学呢跟佛经啊有一个关联，好，所以你看我们的成语啊，很多都是跟佛教有关系的。好，我们说放下屠刀立定成佛，我们说不二法门，好，然后那个什么平时不努力临时抱佛脚，很多的成语都是跟佛教有关系的。所以我在情感上啊是偏重佛教，倒不那我家的话，我们台湾人呢都是拜菩萨的嘛。从小就拜菩萨，所以我说等到我老了，我需要一个宗教，我当然选择佛教，我怎么会去选择基督教？因为基督教对我来说呢，是很没有关系的一个，是外国人的一个东西，是外国文化，是跟我没有关系的。啊，我从小呢，也只有小时候模模糊糊有一个印象，很小的时候，好像我们村子呢，村委呢有一个教堂，小时候好像过圣诞节的时候跟人家去过，拿了亮晶晶的卡片回来，就有这么一点印象，其他就都没有。我连圣经要到哪里去买啊？人家教会在干什么？我完全不知道。好，那我大学的时候呢，我跟我同寝室有一个人呢是基督徒，每天晚上睡觉以前读三分钟圣经就爬上床睡觉了，从来也不跟我们讲耶稣啊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对于信耶稣就觉得不可能的事情。他也带我去过一次教会，去了呢，就那时候我女儿刚刚生下来才四个月，她整个心都在女儿身上，所以就等了，都完全不知道牧师在讲什么，只记得他讲耶稣骑驴驹，我就都听不懂，完全听不懂这样。后来以后我就再也不要去了，可是呢，过了两年半，我遇到一个困难，我这个困难呢，没有谁能够帮助。也不敢让家里头，也不敢让父母知道结婚了嘛，好，报喜不报忧，对父母报喜不报， 不敢让父母知道，哎，朋友也帮不了。后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，我来试一试我同学信了耶稣，因为他信，我看到他信耶稣改变了，我说我试试看好了。所以我就问他说，我就叫他给我买一本圣经，好，因为我知道说信耶稣的人要读圣经，好，然后信耶稣要祷告，我就问他说你怎么祷告？他就说祷告很简单啊，祷告呢就像跟最亲的、最好的、最亲的亲人、最好的朋友讲话一样，就是把你需要、把你的感受啊、把你的痛苦啊，哎，都跟他讲，然后看怎么称呼呢，就称主耶稣，然后就开始讲，啊，实实在在的跟他说，真心啊，要真心，要诚心啊。那讲完了以后呢，你就说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他说就这么简单啊。那我就是，他就说，哎。他就这样讲，我说是蛮简单的哈，不拘形式，不像拜拜的人还得到庙里头去烧香哈。前阵子呢，去年我的三姐，我一个三姐呢住在日本，好，那他后来打电话给我，去年八九月的时候打电话给，九月十月的时候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心脏瓣膜有问题，需要开刀，他很害怕。他是我们家里头八个姐妹哈，拜拜拜佛拜最厉害的。常常啊，特别搭飞机从台湾呢、啊，搭回从日本搭飞机回台北去拜，去那个庙拜，哎，那呢他就打电话给我，就跟我说很害怕，我就为他祷告，一样一样祷告，啊，叫他心里头有平安。他是后来他就说平静很多，啊，然后呢为他的手术啊，一样一样祷告，给他好医生、好医院、好医生、好的药、好的麻醉师，不要出血，开刀不要出血太流血太多，然后呢恢复的好，哎，开刀时间要短啊。结果一个一个都成哦，哎，恢复也都很顺利。他就跟我说，我哪一天要去你们那里谢你们的耶稣啊？我说不用，要谢耶稣不用到我们这里来，你在那里就可以谢。啊，因为拜菩萨的人就要到庙里头去烧香啊，才能够谢啊。要求也到庙里头求啊。我们信耶稣不用啊，你在哪里，他在哪里啊？他是充满宇宙万有的神啊。你坐着也可以祷告，你躺着也可以祷告，你走路也可以祷告，你跪着也可以祷告，你上厕所也可以祷告，哎，这些都不会叫他，都不会冒犯他的，哎，所以呢，我就，然后他就，我就跟他讲，叫他给我一本圣经，买一本圣经给我。好，那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祷告，因为他教我怎么祷告，我从祷告当中呢，我就经历到耶稣给我的安慰，然后呢，我就看到我自己的罪，看到我的错，哎，看到罪，看到我自己的罪以后呢，我的问题就解决一半，哎，因为很多时候有问题，自己有罪不知道，自己错的理直气壮哈，然后我就信了耶稣，我信耶稣不是到教会去。我就自己读圣经。那个时候呢，我那时候在美国也没有中国教会可以去，我英文又不会，啊，所以我就自己读圣经，我就自己祷告。所以我祷告，我经历到主的安慰，我经历到主以后呢，这本圣经对我来说就是真的，因为我信耶稣是真的，我就相信这本圣经是真的，因为这本圣经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开始读的时候就把这本圣经呢当作是神的话来读。那我是。因为我对这本圣经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这是神的话，所以这本圣经对我就很有作用，对我就很有能力。这本圣经里面的能力就向我发出来。可是我的妹妹呢，她也读圣经，读得比我早，可是因为她不把这本圣经当作是神的书，只是把它当作一本普通的书籍，她就没有得祝福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为什么。我们说这本圣经是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啊？那当然就是说有这本圣经有哪些独特的地方，使得我们相信这本圣经呢不是一般的书，它是书中之书。所以有些人很爱读书，家里头很多书，可是你如果读了全世界我们所有的书你都读了，可是没有读这本书。你还不如只读这本书，不读其他的书，因为这本书所可以带给我们的祝福，哈，是比所有其他书总和加起来还要多，对，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书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书，啊，那从哪个地方可以看见呢？就是说怎么这本圣经的独特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第一个讲哈，就是我们讲这本圣经呢。分成旧约跟新约两部分。旧约呢， 39卷哈、啊，有39卷书啊。第一卷叫《创世纪》，讲到天地万物是怎么开始的，人是怎么犯罪的。啊、然后最后一卷书呢，是叫《启示录》，旧约跟新约。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叫《启示录》，《启示录》是启示将来这个世界怎么结局。所以你看这卷，然后《启示录》完了以后就没有了，就再也没有别的书被收进来当做圣经了。哎，所以你看它有头有尾。创世纪讲天地的开始，启示录讲这个世界的结局，哈，哎，其实创世纪讲人犯罪，启示录讲到人重新被得救，哎，创世纪讲到呢，有一棵在伊甸园里头，神起初造人，把人放在伊甸园，有一棵生命树，生命树的果子，就是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你就可以长生不老。好，那个秦始皇要求长生不老药，我们都是神话。可是其实呢，在伊甸园起初神造人，把人放在伊甸园里头，伊甸园里面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，生命树的果子你吃了你就不会死，就是给你的生命一直活着，而且是健康的活着。后来人类犯罪以后呢，神就把人赶出伊甸园，而且呢派了两个天使呢，拿一个有发光的那个火箭啊，在那个生命树那边守着，不让人靠近生命树，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于是人就开始有死亡。对，那就讲到人犯罪，使得我们不能再吃生命树的果子。可是如果你读启示录最后一卷书，讲到新天新地，这个世界没有了以后，信主的人呢，进到一个新的天地，叫新天新地。然后呢，在那里呢，有神的宝座设立，好，有一道江河流下来，然后两半那个河的两旁呢，有生命树，生命树的果子呢，是一年12收，每个月都在结果子，哎，然后生命树的叶子呢，可以医治所有的疾病。所以就说，你看到它的那个手有头有尾，哈。所以呢，旧约39篇，新约27篇呢，一共66卷书。这66卷书呢，是透过呢，神透过40多个不同的作者写下来的。好，你譬如说像创世纪哈，旧约的前5卷书呢，是摩西写的。啊，摩西是一个政治家，是一个军事家，是个领袖。啊，以色列立国的第一个，我们说开国。是国父，我们可以这样说啊，像华盛顿总统是国父，以色列就是，摩西就是以色列国的国，有点像开国的那个领袖，哎，然后呢，也有这40多个作者呢，是不同身份、不同职业的人，啊，有君王，啊，有政治家，哎，也有渔夫、农夫，也有牧羊人、牧人，啊，也有做医生的。哎，然后呢，所以职业是很不一样的。那他们写作的地点呢？啊，比如说保罗啊，写新约的，新约有很多书信是保罗写，有些书信呢是他在监狱里头写的。好，然后路加呢，路加写使徒行传，很可能是在旅途当中写的。约翰写启示录，最后一卷书启示录，是他被放逐到拔摩岛的时候，在岛上写的。好。也有摩西写摩西五经，啊，前面旧约的前5卷书是在旷野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后来就在旷野绕了40年，是在旷野的地方写的。好，然后所以呢，就是写作的地点呢是不一样的，然后写作的人呢，他的处境也不同的，像耶利米呢是被关在地窖里面的时候，好，然后保罗是在监狱里，好，然后另外呢，所罗门是在王宫当中，在太平盛世，啊，那大卫写的很多诗篇呢，是在颠沛流离，啊，逃亡的时候写的，所以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心境，同时呢，有些是在亚洲，有些是在非洲，有些在欧洲，然后这个从写第一篇到最后一篇写成，摩西写创世纪啊，摩西五经。到约翰写启示录最后一篇呢，这个前后的时间相差1600年，写第一篇跟最后一篇写成呢，时间相差这么久，啊，那你说这样的一本，这些不同的人写的不同的书卷，要把它凑在一起，能够成为一本书吗？因为只要合成一本书的话呢，它就必须有它的连贯性，啊，它就必须有一个一致性。 好，有一个统一性，有一个首尾连贯。好，那我刚刚讲到创世纪跟启示录呢，首尾连贯。然后这本书里面呢，讲到神，讲到人，讲到救赎。好，凡是讲到神呢，这本书不管是谁写的，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写的，他们都是互相一致的。他不会这个人写说这个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另外一写呢神是那样的神，他们不会，他们都没有互相冲突。我们要知道这些人是没有彼此商量的，哎，不同时代啊，不同地点啊，根本不可能互相沟通一下，不像现在 email 哈、电邮啊、电话说我们讲好了，你这样写，我也这样写哈、我们都说好了哈、好，都讲好了，不要写错了，免得人家说这是编造出来的，不可能，就各在自己的地方。上帝感动他们，他们就写，写出来是一致的。讲到人犯罪，讲到人的罪，讲到神审判，就是譬如说讲到神，所以我们像读圣经哈，我们说以经解经，好，譬如说你要讲到审判，神要照着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，旧约也有这个话，新约也有这个话。这边也有，也讲到那个，这边又讲到不同的人都讲同样的东西，讲一样的，一致，所以你看到，然后讲到神要救赎人类，神要救人，而且必须罪不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好，就创世纪人犯罪以后呢，他们一犯罪以后呢，他们就一吃了那个禁果，他们就看到自己赤身肉体，原本他们是没穿衣服的，可是他们也不觉得羞愧。可是一旦吃了那个果子，罪一来以后呢，他们就看自己赤身肉体就有羞耻感，然后就去躲起来，然后用那个无花果的叶子，无花果的叶子不是比较大嘛，编起来来遮身体。那神就后来这无花果叶干了以后不就枯干吗？你慢慢就干了，干了不就掉了嘛，所以不能遮羞嘛，所以神就用皮子，用皮啊，给他们做衣服。那皮子的话就兽皮嘛。兽皮的话，就是你必须杀一个动物才有皮嘛，才能够做衣服。所以这个地方在预表什么呢？就是你的罪，你罪所带给你的羞耻。如果要遮你的罪的话呢，你必须有流血的事情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你看，耶稣必须为我们流血，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。创世纪就开始预表这些东西。好，所以你就光从这一点来看，你就觉得很新奇。好，假设我们有些时候没有去想它，就是这样。可是你仔细想，假设哈，现在有一个人，我们说啊，假设我们现在这几个人要一起来盖个房子，好，不要盖房子啊，盖个桌，造个桌子好了。好，那这个桌子呢，你去做一条腿，哈，四个脚，你做一只脚，他做一只脚，啊，狗妈妈做另外一只脚，好，丽芬你做一只脚，那万里呢？你做桌面，然后你们就各自去做吧，哈。然后做来以后，你想凑得来，能不能都成一块？材料会用一样吗？材料就不一样，高低，哈，不一样，粗细不一样，然后这个桌面，你说这个斗不起来。你先不要讲说这本圣经这么复杂，这么巨大的一本书，光一个桌子你都没办法。所以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有一个主编，有一个主编就说呢，怎么样？如果怎么样可以，你们五个人去做一个桌子，可以做起来，就是给你们一个设计图。我这边设计好了，你照着做。要那个，我就根据我已经有的设计图跟你说，你的桌脚呢，这一根要多长多粗？好，每一个人都跟你们讲了。好，桌面要怎么盖？弄起来斗起来就刚刚好。所以这本圣经呢，能够这样的首尾有一个连贯，有一个一致性，有一个统一性呢，显明什么呢？显明这个真有一个真实的作者，就是神自己，对，不然这是不可能的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光从这一点来想，这本书很奇特的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再看一点，就说哈，我们平常读书哈，我不知道这个次序，这个你们回去自己看。像我们信主的人哈，从信主开始就开始读，好，一遍一遍读，好，信主像我现在，我1980年受洗，今年28年，我就每年都在读圣经，好，那你说有哪一本书这么耐读呢？哦，我以前不是都喜欢看琼瑶的小说吗？ 恩女她比较乖，没读，没看过。我初中的时候，老师上课，我们就在桌子底下放一本琼瑶的那个什么窗外啊，什么兔丝画呀，我拼命读，很多人都还读好几遍这样。可是读到后来就不要读了。哎，你比如说像以前看电影，我们那个时候初中的时候最流行的电影就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你们大概不晓得，我们那时候有人不知道看了几遍了。可是你现在再出来，你有谁要去看呢？再好看，再着迷，那一阵子迷过了以后也不要了。对，可是只有这本圣经，你每年读，你每年读，他就哎奇怪，去年怎么没有读到这一点呢？哎，你每年读都觉得好像有看到一些新的东西。每年读的时候都每年的受用感受不一样，这表示什么呢？这表示我们说一种米养百种人，大家都是全世界的基督徒，全世界的人都在读这本书，没有哪一本书呢是这么跨越文化，符合各民各族各种文化各种年龄层各种教育程度的人的需要。好像有些书呢文化比较高的就不愿意读，觉得它太浅，它的没意思。有些书呢，文化低的就读不来，太深了，没办法读。只有这本书呢，你不管是贫富自娱，你不管是你说哪一种话，你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，你读你都可以读到心里面去，都觉得说，哦，这句话是在讲我的。哎，你光从这一点，你就看到这本书的不一样。有一个人叫穆勒，他说他刚信主的时候前三年呢，他就不太读圣经，后来过了三年以后，他就开始认真读圣经，他就每天读。他说等到他八十几岁的时候，他说他读了100遍圣经。对，这个穆勒呢，从读圣经当中就神就给他很大的信心，他就办孤儿院，他没钱了，他从来不去跟人家募款，也不让人家知道他孤儿院的需要。1000多人孤儿院，结果呢，他就每一次有需要的时候呢，他就跟神祷告，神就供应。他们称他叫信心，他有一个很大的信心。那个信心怎么来呢？天天读圣经，信主他50年来他读了100遍。对，他有一次呢，孤儿院没东西吃了，然后早餐的时候呢，都没东西，什么都食物都没有，然后他就叫。就叫工人呢，照常呢，把那个碗、那个刀叉呀、杯盘照样摆上，跟平常一样。好，他们都是摆盘子啊、刀叉，然后食物端上来。可是桌上呢没有食物，盘子啊、刀叉都摆好了，然后他就叫大家坐下来，谢饭，照跟平常一样谢饭。可是没有食物啊，他就不用担心，主会供应，耶稣会顾念我们，他们就谢饭。谢饭一说。才说阿们，谢完饭谢饭祷告，一说阿们的时候，听到外面有喇叭声，有个喇叭声，他们出去有一个大卡车，所以有个工厂啊，人家订货订面包，后来订错了，不要了，不晓得是他们做错了还是怎么样，不要了，不要吃这面包怎么办？想到那边有一个雇员送去好了，就他们说阿们的时候，喇叭声响，面包送来了。那这个人的信心怎么来？他读圣经读100遍，对，所以你有哪一本书是这个样子的？没有哪一本书像圣经这样的对全世界、对世界、对各民各族、对民族、社会、人类有带下这么大的影响力跟祝福，把所有的书籍给人类的正面的影响都加起来的话，都不能够跟这本圣经比。也没有哪一本圣经，就是说大家读了都可以有领受，而且你一年一年读都有领受，因为这个圣经的作者叫圣灵，就上帝的灵呢，是跟着这本圣经。你当一个人诚心诚意要读的时候呢，这个圣灵就借这本圣经来对他说话，来鼓励他，来安慰他，来引导他，来更新他的观念，来教导他。那我们每一年的需要不一样。我们每一年遇到的困难不同，我们每一年生命的生命的凌晨不一样，所以圣灵呢是一个有一个活的神，在这本书后面借着圣经同样的一篇，同样的一个对不同人讲不同的话，有不同的带领，不同的作用。这是一个。另外呢，我们还看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呢， 就说我很多人哈，因为这本圣经哈，这圣旧约圣经可以分五部分哈，分哪五部分呢？就说呢，我稍微啊，我用讲的就好，可能下个礼拜稍微讲一下。这旧约圣经里面哈，有一部分哈，有一大部分叫做历史书，他就在讲以色列的历史，好，讲到神怎么样讲以色列呢？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怎么开始的，好，怎么样的？他的祖先亚伯拉罕被神拣选，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到了埃及，然后后来在埃及400年以后呢，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，然后在旷野，然后进了巴勒斯坦那块地，建立国家。后来呢，后来这个国家的兴衰，到后来这个国呢，以色列国呢，分成南北两国。好，那北国呢，在西元前733年、32年左右就亡于亚述帝国，就被亚述帝国灭了。然后南国这一部分呢，就在西元前586年的时候就亡国了，亡于巴比伦帝国。好，然后所以这里头有一大段呢是历史的记载，所以有很多人就觉得说，这本圣经啊是犹太人在自己吹嘘，说他们是神的选民。好，是在表扬他们自己。好，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想，好，就是他们是选民，就神就是护着他们。好，可是这个很多人听了就相信，可是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，你就知道不是这样。好，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书，它这里面是有历史的记载，可是跟一般的其他民族的历史书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呢？就是像我们的史书讲到开国之君，哈，譬如说汉武帝的，或是唐朝的什么，都大部分都歌功颂德，对不对？讲啊多好多好啊，皇帝怎么样啊，这个文武周公啊，都把他讲得很好。他的缺点啊，他的败坏啊，他的犯罪啊，一定遮掩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哎。讲好不讲坏，特别是对于你一国之君，啊，你这个国家尊敬的君王，你一定不会去讲他不好。可是如果我们读以色列的历史的话呢，他把他们最尊敬的王呢，就是大卫王，把大卫王呢去侵占别人的妻子，好，跟他的手下一个很忠诚一个大将，很忠心的将军，把人家妻子那个。啊，带到自己王宫里面，跟他上了床，然后呢，不小心怀着孕，为了要遮掩这个事情，就把他的丈夫给杀了，谋杀，啊，占别人的妻子谋杀，然后家里头呢，他的大儿子呢就强奸了他的女儿，因为不同母亲嘛，好，这种事情全部写出来，你说有哪国家的历史会这样写的？啊，连那新约呢？新约就讲到教会的开始。新约跟旧约差别在什么？时间上差别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在耶稣降生以前，之前400年所写成的书和这个叫旧约，不好，39卷书都是在耶稣降生以前写的。那新约呢，是在耶稣来了以后写的。好，所以呢，然后这里头呢，新约有一卷书叫《使徒行传》。好，还有哦，还有马太福音啊，有福音书讲到耶稣怎么带门徒啊。他这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教会里面的最高领导，最被尊敬的一个叫彼得，在圣经里面把彼得曾经呢，在耶稣被抓了以后呢，3次不认主、否认主都写下来。哎，你说你一般会这样写吗？所以从他这个对事实的记载。这样的如实记载的话，光这一点你就知道它不是一般的史书，不是吹嘘以色列人，哎，不会吹嘘，不会这样的吹嘘法。另外呢，以色列在摩西五经里面呢，神给以色列人有律法，哎，颁布典章律例要他们遵守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律法像神，就是像摩西所颁的律法这么的好，又完备又精简。然后又完美，好，其中有一个呢，有一个呢，我可以，你们就不用翻圣经，你们要翻也可以，不翻也可以，我就念给你们听，是在利未记19章， 他就是颁，就是给以色列人遵守的，就我念给你们听哈。他说哈，他这个地方哈，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以割进田角，田的四个角，好，也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，啊，那个庄稼收割庄稼漏了，不要再回头去取它，好，然后他说不可以摘进葡萄园的果子。也不可以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哎，我们中国的美国的法律，中国的法律有没有这么好的？哈，然后他说呢，不可以欺压你的邻舍，不可以抢夺他的物，雇工人的工价不可以在你那里过夜，留到早晨，要当天就发给他，因为人家是等着这个钱呢，拿着你的钱去买食物回去养一家。另外他说呢，不可以咒骂聋子，这有意思吧？你不可以看他是听不见，你就骂他欺负人啊，不可以咒骂聋子，好，不可以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，只要敬畏你的神，我是耶和华，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，不可以与邻舍为敌。好，然后他还讲到说呢，你们如果盖房子哈，这楼上哈，楼梯那个楼上那个栏杆都要围好，免得人家掉下来。然后他说你的敌人，你的敌人，你如果路上看到你的仇敌，他的驴子掉在坑里头了，你要去把他拉起来，你不可以说是敌人的，不管他。好，或是那个驴子呢，压的东西，背的东西，驮的东西太重了，压倒在地上起不来，你要跟着那个主人一起把他扶起来。你说有哪一个国的公的法律是这么好？所以呢，摩西把这个律法颁布给以色列民的时候呢，就跟他们讲一句话，他说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？那这个就是人是败坏的，是从败坏的人里面不会产生这么好的律法来。这个就显明说呢，神颁布给神，就是这个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呢，是从神来的，从那个良善的神那里来的。好，另外还有呢，我们还有一点，我们看他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在圣经里面，这本圣经哈，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是预言的，预言到将来要发生的事。那你说这个？这个预言哈，就是你写一些，你可以编撰一些小说什么的，哈，你琼瑶可以写一篇一篇的言情小说，可是他一句预言的话他都不能写，因为如果预言到，假设他那时候，我们那时候读他小说的时候是1960几年的时候，如果他预言一件1980年要发生的事情，等到1980年有发生没发生，哈，马上就露出马脚，哈，这个东西是预言的话是最最最可考证的，应验的就是准的，不应验的就是胡说。这个圣经里面呢，有许多的内容是预言的。为什么我们说它是神的书？只有神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他不是知道，而是他，因为他在掌管历史。他这么说，他不仅他知道事情会这样发生，而且他这么说以后呢，他事情就会照他所说的发生。那这里头有很多的预言哈，这譬如说，可以预言到以色列民，以色列要复国，哪有一个国家亡了2500年能够复国的？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。好，另外预言到有很多很多地方呢，我今天没有办法给你们详细的。他讲到有一个地方叫推罗，一个城市，他说这个推罗这个城市呢，会被拆毁，会成为荒地，而且呢，连上面这个城不仅是变荒凉，而且这个城里面的石头、木头还有沙土呢，都要投在海里面去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成为一个见光的石头，让渔夫晒网。那当这个先知哈以西结这个先知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呢，推罗是一个很兴旺的城市，因为它是一个海，是一个海港，哈。然后推罗的人是最会航海的。各个海港都有推罗的生意人，所以那个时候是正热闹的时候，你怎么想，你很难想会到这个地步成为荒凉，还你怎么有石头木头沙土都会掉到海里面去，怎么可能呢？ 后来怎么样呢？后来真的是巴比伦王就来攻这个城市，哈，来攻的时候呢，他们这个推罗王知道说巴比伦王要来攻他，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东西呢，就开始移到离这个推罗城哈有一里远之外的一个岛上，都移到那边去。所以这个巴比伦把这个城攻下来的时候，一发现里面没东西了。东西都搬光了，就很生气，就把这个城给烧毁了，房子都烧毁，这样好，第一个预言就应验了，房子都烧毁了。然后可是呢，他就走了，可是石头、木头、尘土都还在那边呢，好，这个预言还没应验。结果再过一阵子，就是到西元前333年左右的时候，亚历山大就是希腊王，希腊的皇帝，希腊的那个亚历山大大帝。他来攻这里，他要攻的时候呢，他要去攻那个城、那个岛，因为都在岛嘛。结果呢，他们就想说，你一定攻不了我们。那因为这个岛呢，跟这个城、跟这个推罗城呢，只有一里远，所以亚历山大呢，他是破釜，他是一定要攻就一定要攻，他就把那个城里面的木头啦、石头啦、沙土啦，把所有的土都刮下来。能够投到海里头就投到海里头去，开逐出一条路来，然后就攻进去。亚历山大这部分的预言就应验了。可是那个没有成为净光的石头让人家晒网啊。过了一些年以后，因为那个下雨啊，太阳晒啊，那个土质留在石头上的一点点的土呢也没有了，到最后全部都是石头，净光的石头，干净的净，光秃秃的石头，干干净净的，渔夫就在那个地方晒网。这是这个，你说这个应验，你说稀奇不稀奇？啊，另外还有个呢，以色犹太人这个民族啊，就是神，就是圣经是神的话的一个应验。怎么说呢？在这个讲义里面，你们可以拿来看一看哈。好，在第十点啊，在讲义的第十点。这个是民数记，民数记是摩西五经里面的哈，就在这个地方哈。民数记是摩西那个时候在旷野的时候，就那个时候有一个先知哈，叫巴兰，他就说我从高峰看他，从小山望他，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。这个独居的民是指以色列民，哈，他说这个以色列民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当中，意思就是不跟万民掺杂在一起的。你说一直到现在，犹太人是不是还是犹太人？有没有？对不对？你说犹太人的话，我们中国人到哪里去？我们长相还是中华人，就黄种人就是黄种人。可是你说我们的儿女还是中国人吗？我说我们在这里呢，是中国人养美国孩子啊。我们说是 banana 是香蕉，外面是黄的，里面是白的，是不是我们的孩子第二代而已？就已经这个样子了。然后再过一阵子，然后如果他们嫁给一个白人，他们就更没有，那个黄就更没了。三代四代以后，你的中国人就不晓得到哪里去了。可是你看犹太人亡国这么多年，他们是个独居之民，他们跟别人就不融，到哪里去他们有自己的会堂，他们有自己的文化，他们有自己的风俗，他们自己凝聚在一起。
他们跟其他民族通婚吗？
啊，他们照理说是不可以的，可是他们后来当然也有跟外族人通婚。可是即使通婚的话，犹太人还是犹太人啊，对不对？另外呢，还有一个预言，是第二个预言，是耶利米书24章9到10节。神那个是因为犹太人不按照神的心意在彼此对待，不行公义啊，然后又拜偶像假神啊，彼此之间有很多的欺诈这类事，所以呢，神就一再的借着先知去警告他们，一直警告，一直警告，然后到最后就说，如果你们都不听的话呢，他说我必使他们交出来，在天下万国中呢，抛来抛去，遭遇灾祸，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，成为凌辱、笑谈、讥刺、咒诅，我必使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临到他们，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。这是神对以色列民、对犹太以色列民讲的警告的话，说如果你们继续这样行恶，不遵守摩西神借着摩西颁给他们的律法的话，到最后呢，这一切的事，他惩罚就会这样惩罚。 那我们现在回头看犹太人，回头看看犹太人的历史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有没有看到他们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？哎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德国那个纳粹啊，希特勒在杀犹太人的时候，有些犹太人呢就坐船逃，逃到这里也不接受他，逃到那里也不接受他，从这里就逃到那里，从那里又逃到那里，好像在万国当中就被丢来被丢过去，哎。然后成为凌辱笑谈。我们现在讲到说这个人呢，我们讲一个人很小气，说这个人是个很犹太，好，然后我们说犹太人鹰钩鼻，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哎，所以你看，光犹太人这个民族，
犹太人是不是
叫
以色列？
对，以色列国就是犹太人，犹太是他们民族，以色列国是国家。然后圣经里面也讲到，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回来，要复国。而且要，就是他们亡国的时候呢，他们第一次亡于那个巴比伦，把他们掳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个先知耶利米就预言说，过了70年会有一个王，好，会有一个王呢，叫做古列王呢，会颁布一个命令，让犹太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，重新建造圣殿。这是在被掳之前，耶利米就预言了。过了70年，果然有一个，那个时候巴比伦帝国已经亡了，已经被马代波斯帝国取代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这个马代有一个王呢，叫做古列王。果然有一个王叫古列王。然后这个王起来做王的时候呢，他对于各个不同宗教的人，被掳来的民族，就采取怀柔政策，就下了一个命令呢，那犹太人只要愿意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耶路撒冷，回去重新建造的，他们可以回去。而且这个王呢，还从他的府库里头、国库里头拿钱出来资助，所以这个预言也应验。然后预言到以色列复国，因为这个国家亡国那么久还能够复国。可是，在1948年，今年是以色列复国60周年，哎，以色列复国，所以光从圣经上怎么讲以色列、讲犹太人，然后看看这些事情。一样一样应验在犹太人身上，你就知道说这本书不是人写的出来的，这必须是神才有办法。好，然后
现在那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关系，它是怎么回事？
巴勒斯坦是一个地方，好，然后以色列国呢，以色列国就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立国，恢复他们的国家。
这些人跟以色列
哦，巴勒斯坦不同民族，不同民族，他们也是阿拉伯民族。哎，不同民族，犹太民族呢，就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，那块地有很多国家，好，那以色列国的话就是犹太人，那其他附近很多国家就不同的民族，好，以色列国是犹太人，其他的话就是阿拉伯啊，什么不同民族，哎，另外还有呢，还有再讲一点呢，就是圣经哈，这本在所有的书当中呢，销路最大。翻译成最多种语言，好，就是圣经。现在到1966年为止，因为我看一本书，那本书是大概1970年、1980年七几年就写了。他说到1966年为止，哈，这本圣经就已经翻成了250种语言，整本翻的就有250种。好，局部好有一部分，譬如说只翻其中的新约啦，或者是一部分的有790种。然后呢，翻成不同的版本的哈，就1250，就像我们中文圣经有和合本，现在也有新译本哈，同样是中翻成中文就有不同的版本，哎，所以加起来就是没有一本书是这样。然后呢，所有的书籍当中，从古往今来，所有书籍当中第一本被翻译成别种语言的，就是旧约圣经。好，旧约圣经呢，在西元前。大概200-300年的时候呢，就把它从，因为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，绝大部分是希伯来文，只有其中有一小段呢，有几处地方呢是用亚兰文哈。那呢，在西元前，在耶稣来之前呢，就有人呢在亚历山大这个大城哈，这个城市呢有七，为什么叫就有70个人呢？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呢，把这本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就翻译成希腊文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希腊呢 希腊是主要的通行世界的语言是希腊文，所以呢，第一本翻译的书就是圣经，销路最大的，一直到现在销路最大也是圣经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没有哪一本书呢像圣经遭受这么多的逼迫。好，所以他们说圣经好像是一个1800年，活到1800多岁的老公公，哈，多次就是从古往今来世世代代多少君王想要把这本书给烧了，多少人在排斥他、拒绝他、怀疑他、批评他，想要烧掉他，可是这本圣经继续存留，而且呢，这本圣经啊，在这个印刷术有印刷术之前呢，这本圣经都是用手抄的，抄完了以后用手抄，抄完以后再腾在一很容易破损、会破损的材料上，然后快破损了就重新再抄，这样辗转抄。可是我们现在有的这本圣经，跟他们找到的哈，在很古老的抄本哈，手抄本呢，相对之下呢是一样的。没有出入，他说最多呢只有二十几个地方，就是如果没有神超然用他超然的大能来保守的话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有些时候抄一句经文都错三个字，啊，50个字错三个字，哎，可是这本圣经这样辗转的抄，能够一直保留下来，而且保留的完完整整。好，比莎士比亚，莎士比亚是200-300年的，莎士比亚的那个时候的跟现在的后里面的出入就200处，可是这本圣经这么几千年下来，1800年下来，保持的完完整整，这么多人想毁掉它，照样在那里。以前有一个法国有一个无神论者叫伏尔泰，他是彻底他很反对基督徒，很反对基督教，他就说这本圣经啊，很抵挡圣经。他就说等他死后100年，这本圣经呢一定会从这个世界消失掉，就不会再有人信这本圣经了。结果他死后50年呢，有一个圣经公会就买了他的房子，在他的房子用他的家不晓得印了多少圣经，他死了圣经照样存留下去。这个通常普通书不可能这个样子的。好，另外还有一点呢，耶稣呢他不断的引用旧约圣经，然后当他引用旧约圣经来讲一些事情，比如说他讲到洪水啦，好，挪亚方舟洪水灭啦，还有讲到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市毁掉了，就是旧约里面所提到的事情，耶稣引证的时候都把它当作事实在讲，所以耶稣是肯定旧约的真实性。还有另外呢，有一个最终的证据呢，就是说圣经本身他说他是什么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点，第11点哈，圣经本身表明了他是神的话。好，然后第一个经文，好，我们一起念哈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哎，对，然后呢，还有第三个，对。所以就这其他的你们回去自己看，就是圣经自己说这本圣经是上帝默示的，是就是那个内容写是人在写，好，可是内容呢是上帝来的，因为是上帝默示的，所以这本圣经呢是绝对正确没有错误可靠的一本书。那所谓没有错误正确，并不是说里面所讲的每一句里面的随便哪一句话都是真理，而是说凡是圣经上说神说的就绝对是真理，或是圣经上记载有这个事情发生的，有那个事情发生的，就一定没有错啊。可是圣经里面当然有记载，譬如说蛇去诱惑夏娃呀，所以你吃这果子不一定会死啊，那当然蛇的话就不是真理啦。好，圣经里面有记载人的话，记载撒旦的话，那人的话当然就会有错，撒旦的话当然是谎言。可是只要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情有这么一个记载，有什么事什么事情发生，譬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个就一定是真的。他说神创造天地就是神创造天地，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不得永生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哎，因为这是神给人的话。好，那我其他的你们就回去哈，回去你们再把这个 啊，还有科学考古学的发现呢，都为圣经是神的话做证据，那这个就很多，我就不能再讲啊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耶稣，请你自己的灵亲自来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为圣经做印证，做见证，好像他们里面有一个信心从生发出来，就是对圣经是神的话，是无误的，是正确的，是能够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的，是能够对我们能够带给我们最大的祝福的，能够指引我们的道路的，是这么宝贝的一本书的这样的确信，这样的一个信念，这样的一个信靠的心，求你就坐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好叫我们起来珍惜，好叫我们起来研读，叫我们起来遵守，叫我们因这本圣经就得地上天上各样的福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下礼拜呢会讲怎么读圣经，好，为什么需要读圣经。哎，好，到这里，谢谢你们来。